在家不出门能买天下货，手机不离手，钱包不带走。这个是中国平民百姓日常的写照，反映出电子商务和数位支付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以及是便利性，以及互联网企业是如何营造现代中国人的市井生活。数字科技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成长动能。不过即使是大到不能倒的科技巨头，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仍然是得俯首称山。2020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市值高达350亿美元的蚂蚁金服上市案被临时是叫停，揭开了北京这个连串的打压民营科技企业行动的序幕。2021年是中共掀起第一场监管风暴的反垄断，开闸的对象是经历了野蛮生长的大型电商平台。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4月指控阿里巴巴集团利用优势地位以及互联网商家对他们平台的依赖性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强迫中小商家是二选一，以独揽他们在网络平台上面是上架反售的商机。监管单位认定二选一的手法违反反垄断法，并且对阿里巴巴开罚人民币182亿元，大约是27亿的美元，创下中国反垄断法施行以来的最高罚款。而在数日之后，中国另一科技巨头腾讯亦都是被盯上，监管总局指控腾讯收购两家中国汽车网络平台的股权之案，违反了反垄断法，制出了行政处罚合计人民币100万元。监管总局紧接着在7月以及11月两度挥刀，阿里巴巴、滴滴、腾讯、苏宁、美团、百度、京东等不同行业的网络平台全数遭控违反反垄断法，每涉一案均开罚人民币50万元。其中中国网约车龙头滴滴尤其是损失惨重，6月底风光赶尾上市，市值最高涨到是800亿美元，但是挂牌不到一个星期，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是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为理由，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所有滴滴的应用程式。网信办等七大部门随后更加进驻滴滴，展开网络安全审查。自此滴滴在美国的股价一泻千里，市值亦都是被腰斩。12月初，滴滴终于不敌国家安全大帽，宣布是启动在纽约证交所的退市手续，准备改赴是香港上市。对于这些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而言，能够用钱解决的事都是小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提出共同富裕的主张之后，阿里巴巴和腾讯双双捐出人民币1000亿元是响应，而其他的科技巨头比如是美团的王兴、小米的雷军等人亦都跟进捐出数亿人民币巨款，避免成为政府的眼中钉。不过中共铁了心是要整改民企，手段可以不只是罚钱。执中国网游市场牛耳的腾讯旗下的旗舰游戏王者荣耀在8月初遭到官媒经济参考报点名为是精神鸦片、电子毒品，整肃风声是四起。8月底，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拍板定案，所有网游业只能够在星期六、星期五以及星期日以及法定假日的20点至到21点向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的服务，其他时间一律禁止提供服务。北京当局这一连串的锁定科技巨头的打压，导致过去一年来中概股惨遭抛售。美国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今年上半年以来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总市值是累计已经是蒸发了 1.2 兆美元，其中阿里巴巴市值相较去年10月的高峰狂泻了近 44%， 3440亿美元的市值凭空消失。而腾讯股价亦都从今年初的高点是惨跌近四成，逾4000亿美元的市值亦都灰飞烟灭。根据财经媒体彭博在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是双双跌出全球市值前十大的公司榜单，这个亦都是自2017年以来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首次是未有中国企业入列。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官方对科技巨头连出重拳打击，主要是放眼长期的国安危机，这个得从三年前美国对中国所发动的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系讲起。分析人士认为，为了保护美国的制裁权，并且围堵中国的科技崛起，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制出了卡颈的策略，将中国的电脑设计系龙头海思、晶圆代工厂龙头中芯纳入了贸易黑名单，他们因此无法再向技术具美国成分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投片，亦都不能够采购比如是荷兰阿斯麦的极紫外光刻机等先进芯片制程的设备。换句话来讲，中国企业买不到高阶芯片或者是新的是电脑制程，就算是想自己闭门造芯，亦都买不到工具机，巧妇难为无米炊。对此，加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研究员希恩在12月6号在一场视讯研讨会上面表示，北京打压科技巨头背后的战略思维是有意将经济发展重心从消费科技转向深度科技，亦是工业科技。不过，打压消费科技企业将会严重扼杀中国的科技创新。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成功令到中国顶尖人才只贪图数字科技衍生出的商业模式，但是在美中科技战的困境之下，中国买不到亦都讨不来关键核心技术以及是国外最新的机械设备，这个令到中共看清了制造量能够的重要性，因此中国近来扩大了对机械精密加工以及半导体等产业的政策支持。
这些产业所需要的是优质的科技人员，但现在利用到数位科技产生新的 business model，
这个产业所需要的是优质科技人员，但是现时利用到数位科技产生的商业模式之后，所形成的快钱吸引了很多的优势的人才进入，所以中国希望是将这种的风气导引回来，让那些聪明的脑袋更加愿意去从事十年磨一剑的制造业。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将提振制造文化成为一个稳定国有国家里面产业的能量。分析人士说，北京一手打压服务业本质的数字科技，一手拉拔制造业基础的深度科技，印证是中国近来奉为显学的德国模式。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葵和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贝格合著有《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一书，书中指出，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一流的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导向、关注的利益相关方的企业企理、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劳动力、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全面的结构改革，这个就是挺过金融危机仍然能够强劲增长的德国，为全球经济作出贡献的德国模式。刘孟俊指出，中国力推小巨人，以至是中小企业的佼佼者，在各自领域做出最优质的产品。他说，习近平钦点成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就是在这里帮中小企业去融资，代表中国了解到扶植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固然好，但亦都不能够忽视小而微的企业。
最近他们在推动专精特新小巨人，就是在每一个领域里面成立一个单项冠军，这个就是还要扶持的一个。
最近他们在推动专帝精的特制的新小巨人，也就是在每一个领域里面成立一个单项的冠军，这个就是他们要扶持的一个目标。专精特新的小巨人可能在德国里面就称之为是 Hidden Champions， 就是隐形的冠军，或者是在台湾里面称为是中坚企业，在每个领域里面特定的一些的环节当中，他们是做到最好最优质，可能是在全世界是最有能量。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将会强化中国的制造优势， 推升製造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佔比，並且改進產業鏈的自主可控性，以及是加速解決眾多領域的瓶頸。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陳建甫亦都同意，美中科技戰開打之後，中國的先進科技發展被美國是捏住咽喉，突顯出中美科技實力的差距，以及是中國在科技製造量能的不足。但是中共一方是洗錢扶植半導體等科技產業，另一方面就是打擊互聯網民企，亦都頗有國進民退的味道。
很多的国营企业开始受到中央的补助，要发展所谓科技业，不管是中兴或是华为，它基本上是以国企为主的制造业。陈建甫对美国之音表示，
很多的国营企业开始收到了中央补助，要发展所谓的科技业，不理是中心或者是华为，他们基本上是以国企为主的制造业、 IC 制造业或者是美中在竞争当中所谓的科技软体。相对的，中国就伸手将这些过去放任的巨头，不管是马云、马化腾，甚至在抖音上市的时候趁机将它是拉下来。陈建甫认为，中共希望是将资金、人才是导引到国家迫切的需要的 IC 等科技制造业，但是数字科技和 IC 制造业落差是极大，人才不容易移转，再加上受到美国的围堵，关键技术取得困难，尤其科技制造业更加是需要累积技术，中国想弯道超车恐怕是难以登天。
中国大陆希望弯道超车，就是说可能在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的这些 IC 制造，可能中国
陈建甫表示，中国大陆希望弯道超车，就是说可能在过去的第一代第二代里面的这些 IC 制造，可能中国输美国输很多，这样我们就可不可以在第三代半导体里面是找出一个捷径，打败以美国或者是台湾或者是日本这些西方国家目前所掌握垄断的 IC 制造业，所以他们亦都有积极在发展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以光刻机为例，卡内基基金会的戏人是笑称，如果可能，中国政府会毫不犹豫用阿里巴巴换取光刻机。光刻机是生产高阶芯片的核心装置。戏人说，阿斯麦五年才能够打造出原型机，14年后才能够收到第一张的订单。这样这么长的投资回收期，令到不少的竞争者打了退堂鼓。
Might be a necessary shift in China's perspective.
戏人话：中国嘅转变系必须噶，只系喺深度科技亦系工业科技嘅领域，过去所依赖嘅通用技术、投资者涌入亦系政府添柴火三合一嘅新创模式唔会凑效，因此会放缓其他嘅领域创新嘅步伐。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